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以弗所书》六章一到四节。因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们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因做父母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阿门。韩国电影当中历代观影人数排名第五的是国际市场。影片回溯了从1950年12月朝鲜战争爆发当年的兴南撤退作战，到1983年南北离散家属寻亲活动，这30多年的韩国近代史。通过尹德秀一家六口的故事，同时也讲述了属于我们时代的父亲的故事。因此国际市场的英文片名叫做《致我父亲的一首颂歌》。电影的大部分都触及了我们近代史的伤痛，让人泪流不止，但其中也有几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片段。电影前半部分有一个非常令人难忘的场景，在美军和韩军正在撤退的兴南码头，兴南码头的港口想要登船的人人山人海，据说当时那里有超过30万名的难民。而实际上登上船的难民只有9万多人。德秀一家六口也在那里。父亲和母亲嘱咐德秀一定要好好照顾好妹妹莫顺。但在德秀和莫顺正要登船的那一瞬间，不知是谁猛地拉扯了莫顺，导致莫顺掉到了船下。德顺手里只抓住了莫顺的一截衣袖，于是父亲说要去寻找莫顺，让家人们先走。最终只有妈妈德秀和两个弟弟妹妹来到了位于釜山国际市场的姑姑家。德秀一直因为自己弄丢了莫顺，导致不仅莫顺没能来釜山，连父亲也没能来。这件事成了他心里挥之不去的郁结。有一天德秀问母亲，妈妈，您不觉得我可恨烦人吗？现在我用标准话来说，为什么这么说？为什么你一次也没有提到莫顺的事情？妈妈说，德秀啊，打个比方，假如我们家着火了，你在着火的屋里，我们在外面，那时候妈妈该怎么办才好呢？当然是冲进去救我呀。不，如果为了救你我也死了，那你的弟弟妹妹们谁来养活？妈妈虽然一想起莫顺心就像被撕裂一样痛，但我现在必须照顾你和你的弟弟妹妹们。为什么？因为我是妈妈，因为我必须这么做。可是因为我爸爸也不，这不是你的错，别想那些没用的，专心读书。为什么？因为在爸爸回来之前，你就是这个家的顶梁柱，知道了吗？其实爸爸也是这么说的。因为有这样的母亲，德秀渐渐长成了真正的顶栋梁。为了凑齐考上首尔大学的弟弟的学费，他成为了富德矿工去德国挖煤。虽然自己考上了海洋大学想当船长，但为了给弟弟准备结婚资金，他放弃了学业前往越南打工。 便最后七十多岁的德秀在家人欢聚的时刻悄悄地溜出来，走进隔壁的房间，独自看着父亲的照片，这样独白道：爸爸，我守约了吧？我这样算活得不错了吧？然后他哽咽着说道：但是我真的很辛苦。德修的妈妈一无所有，所以一家四口挤在姑姑家腾出来的一间房间里生活。他也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然而他的人格尊严绝不输给世上任何一位母亲。他深知在养育子女的时候应该持有怎样的态度。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母亲，德秀才一步步成长为像父亲一样的父亲，变得成熟稳重。今天的经文也极其清晰地告诉我们，在基督徒的家庭当中，父母是应当是怎样的存在。首先一到三节，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们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神通过摩西向以色列百姓颁布十诫命，是将诫命写在两块石板上的。因此第一块石板上记录的是关于神的诫命，即第一至第四诫命。第二块石板上记录的则是关于人的诫命，即第五至第十诫命。若是如此，关乎人的第一条诫命就是孝敬父母。孝敬父母就如同人际关系的起点，正直、有人格尊严且亲密的父母与子女关系，就像是与其他人建立关系的基石和支柱。反之，如果从童年时期起与父母的关系就不好，缺乏人格尊严且不亲密，那么在与他人建立人际关系的时候就会有困难。即便父母受过很多教育，拥有很多财富也是如此。父母与子女共同生活的时间很长，因此即便世人不晓得父母的过失，子女却是知道的。那时子女可能会受到伤害，所以神并没有对受了伤的子女说：你要爱你的父母，而是说你要孝敬你的父母。孝敬对应的希伯来语是 kabet， 它的原意是沉重的意思。即便受过父母伤害的子女很难去爱或尊敬他们，但他们依然可以孝敬。父母是比我们早出生几十年，先行走过人生道路的人。没有一个人的人生是轻浮浅薄的。承认那人生的重量，岁月的重量，这就是孝敬。而且随着我们自己也慢慢老去，过去无法理解的人生往往也会变得能够理解了。既然子女应当顺从父母并孝敬父母和父亲和母亲，那么接下来神就指明了父母对待子女时不应该做的事情和该做的事情。第四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 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父母对待子女不该做的事情就是不要惹动儿女的怒气。同样出自保罗之手，被称为以弗所书双子书信的哥罗西书对此是这样说的，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一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去志气。之所以说父母不可惹动儿女的怒气，是因为这会让儿女灰心丧气，也就是会给儿女带来伤害。偏心偏爱的父母，陷入自我情绪中的父母，以自我为中心思考和行动的父母，这些都会成为儿女的伤害。除此之外，惹动儿女怒气，给儿女留下伤害的行为还有比如比较的话，过度的保护或过度的放任，过度的干涉，过高的期待，过重的体罚或暴言，不尊重儿女言行的态度，毫无一贯性的规则，明明自己做错了却死不承认的态度，在儿女面前夫妻吵架，这些都会惹动儿女的怒气，在儿女心中留下伤痕。如果父母过于缺乏一贯性，又过于情绪化，儿女学到的只会是察言观色。第四节我们再来读，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父母对待子女应该做的事情就是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父母对子女最重要的角色就是养育。养育一词意味着将孩子抚养直到他能够独立，可以独自生存为止。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九到三十节，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没有人会恨自己的孩子，恨自己的身体，为了自己的健康也会吃更好的，也会想到更好的生活，这就是更好的照顾自己的身体。应当以这样的态度来养育自己的子女。诗篇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赏赐的。也就是说，子女是神托付给父母的生命，而不是父母可以随心所欲处置的所有物。因此，子女并不是为了成就父母的喜乐而存在的，也不是为了实现父母意愿或心愿的通道。当然，毫无疑问，子女带来的喜乐是巨大的，且成为成就神旨意的通道也是值得感恩的。但父母的作用是成为帮助者，让子女成为在这个世界上与神建立正确关系的人，并引导他们去完成神差遣他们来到世上的旨意和目的。这就是父母极其重要的角色。那么父母在养育子女的时候，应当以什么为根据呢？今天的经文说，要用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不是凭自己的知识或能力，更不能是世俗的价值观。教训在韩语词典里的定义是教导足以成为今后行为或生活指南的内容。 或指韩语的含义则侧重于言语上的教育。然而对应教训的希腊语是 paideia。 希伯来书12:6-10，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受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母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失子，不是儿子了。再者，我们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应当顺服他所得生吗？生身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这里的管教就是 paideia， paideia 就是教训的意思。这个词由 pais 和 ai 衍生而来的，因此若要更贴切的翻译教训，可以说是打造子女或塑造人格的意思。希伯来书12:6-10有关这方面内容如此说：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受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母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失子，不是儿子了。再者，我们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生身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正如神为了使我们更像他的儿女，一直塑造我们至今一样，父母就是那个通道，参与神将我们的子女塑造成为真正属神儿女的过程。因此父母的责任实在是重大无比。此外，在许多英文圣经当中，教训又被翻译为 training 和 discipline， 是训练或者是管教。当我们学习高尔夫、网球、乒乓球、足球、篮球等球类运动，或是游泳、跆拳道、柔道、拳击等体能运动的时候，甚至在学习瑜伽或普拉提的时候，教练或培训师绝不会只靠嘴说。当然，他们会讲解，但同时一定会亲自示范动作要领，并让你亲自尝试。如果教练只想用嘴教，只是想用嘴教，那可能是因为学员已经达到了极高的境界，无需再做示范了。但如果学员还是初学者，教练却不示范，只动嘴，那说明他要么没有心思好好教，要么根本不具备做教导教练的资格。父母就是用生命来教导子女的，父母生活的声音比任何言语的声音都要大。父母哪怕是一个微小的行动，其声响都比在高性能扩音器发出的呐喊还要大，清晰地传入子女的耳中。另外，警戒、训诫在韩国语的词典里面意思是劝说并提醒，以免犯错。 或指这样的话，对应警戒的希腊语是 Deiseia， Deiseia 的意思是反复教导，直到刻在心板上为止。因此如果说教训是用生命养育的种纲，那么警戒就可以说是用言语养育的种纲。武器之中，刀剑不如弓箭和枪械强大，而弓箭和枪械又远不如大炮威力猛烈。但这并不代表打仗只靠大炮就行，大炮、枪支、刀剑都必须具备，因为战争有时需要大炮，有时需要枪支，有时则需要刀剑。正确的教导子女使他正直，需要正确的教导，也需要警戒训诫。孩子在出生的时候都带着自己的饭碗出生。韩国有一句这样的老话，在过去农耕时代，劳动力非常紧缺，特别是到了秋收的时节更需要人手。因此在形容秋收忙碌的俗语当中有这样的一句话，秋天连拨火棍都得出动，意思是说秋天实在太忙了，连厨房里用来捅灶坑的那根不起眼的棍子好像都得跑出来干活。这是一种夸张的说法，形容哪怕多一个人手都嫌不够的情况。还有一句俗语叫秋天连死尸都会翻身，意思是秋收的活太多太累，忙到连死人恐怕都得动弹一下帮帮忙。或许在今天这些俗语不再适用了。在六七十年前，虽然子女生得多，但不少家庭不让适龄子女上学，而是让他们去干活，这种情况并不少见。正因如此，义务教育才得以引入。义务教育的实施在扫除国民文盲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然而过去子女教育的主体是家庭，但随着义务教育的开始，养育的主体变成了家庭。家庭可以让子女成为知识分子或技术人员，但绝不可能给予他们属灵上的教育和信仰上的教育。这首先是父母的责任，其次才是教会的责任。正因为养育子女不能凭我们自己的东西，也不能属于世俗的价值观，所以圣经才说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关于养育子女，主的话语是这样说的，生命记六章四到九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导你的儿女，无论你住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当出埃及的以色列百姓在旷野生活了近四十年，出埃及的领袖摩西在他使命即将结束，人生帷幕即将落下之际，再次向以色列百姓重申神的话语，并劝勉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首要之事便是要把子女的信仰教育做好。 他劝勉子女们，不仅要口头教导，更要通过全人的生活，让他们学会爱神，并活出认识神话语且遵行神话语的生活。为此，他呼吁整个家庭必须在信仰上立定根基。他强调，特别是父母必须要遵守神的话。然而，以色列百姓的父母并没有遵守这话语，因此，虽然他们住在神应许的迦南地，却过着远离神应许、没有神的生活。士师记记录的就是那段悲剧的历史。这世上所有父母共同的愿望，就是希望子女过得比自己更好。这种愿望超越了人之常情，近乎是一种本能。然而，如果这种愿望过于强烈，就可能成为构建健康社会的绊脚石。我们如今所处的时代与过去截然不同，科学文明自不必说，价值观的变化速度之快更是今非昔比。特别是在家庭方面，与过去最大的不同在于，这是一个子女可能比父母受教育少的时代，这也是一个子女可能比父母拥有的少的时代。与我同龄或更年长的父母大多没受过什么教育，也没拥有什么财富，因此子女极有可能比父母受更多的教育，拥有更多的财富。但现在情况未必如此了。正因为这种不确定性，父母往往会对子女的教育过度干涉，甚至到了病态的程度。最近有一位女喜剧演员上传了一段名为幼儿园老师李敏智永无止境的24小时的纪录片式的视频。视频中一位母亲送孩子入园的时候说，我家女儿是内向型，如果跟外向的孩子在一块儿，就会很快耗尽能量，请把他安排在内向孩子的组里。另一位母亲则要求我们儿子皮肤敏感，上完厕所后请不要使用幼儿园那种廉价的湿巾，拜托用植物纤维的湿巾。面对这种无理的要求，幼儿园老师依然笑着答应了。还有家长向幼儿园反馈，希望能给孩子提供股票教育，结果幼儿园竟然真的开设了股票课程。不仅仅是这个视频，还有一位小学老师做客新闻演播的时候提到家长提出的投诉，有学生的家长因为孩子洗了头没来得及吹干就上学，并要求老师帮忙吹干。还有一次上网课的时候，有个学生没上线，老师打电话给家长，家长却说，老师能不能每天早上给我孩子打个叫醒电话。此外，去郊游的时候，甚至有家长打电话给老师要求，我会把钱转给你，您能不能顺便帮我家孩子零食也一起买了。不仅如此，不久之前的新闻报道称，有些学校因为家长投诉运动会太吵而不得取消，还有家长因为担心孩子在操场踢球会有安全问题，或者担心踢得不好的孩子会感到被孤立而投诉，导致禁止踢足球的学校越来越多。对子女过度的爱不是爱，反而会成为父母的执念。这不仅无法让子女建立起刚强的人格，反而会让他们变得越来越无力、颓废。父母对子女健康的爱， 应当是帮助他们 成为一个能够独立自主的人。每到秋天，我们教会都会在教会官网和各神学院的招募公告栏上发布招聘牧师的公告。最近虽然只接受线上的申请，但在过去只接受邮寄的材料。虽然现在收到的申请材料也不少，但过去的数量要多得多。那是十几年前的事了。那年秋天，我们也收到了200多份申请材料。有一位师母打来的电话，她说我们家儿子是个相当优秀的人，这次提交了全职牧师的应聘材料，拜托您多关照。我回答说好的，知道了。我也确实找到了那份署名的材料，但是我没有拆开那份材料，因为我认为牧师不是看人脸色行事的人，而是应当在神面前存敬畏之心的人。几年后又一个秋天，那位曾经打过电话的女士又打来电话说，这次我们家儿子又提交了申请材料，上次可能准备的不够充分，但这段时间他接受了很好的训练，现在准备的非常好了，拜托您多关照。我依然回答说好的，知道了。我也找到了那份材料，但我再次没有拆开它。我不知道打电话的那位是谁，连那个儿子的名字也记不清了。虽然那位母亲可能是出于为了儿子做最好打算的心愿，但这对儿子来说其实是最坏的事情。挂断电话后，我为这位母亲祷告，求神让她能够成为帮助儿子自立的父母。同时我也为那个年轻人祷告，愿他在主面前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牧师。要建立健康的家庭，有信心的家庭，并不需要那些看似世俗的优越条件，因为属世的一切都是有限的，唯独主的教训和警戒是永恒的。只有这样才能完全地挽回我们和我们的子女，因为我们所信的主是永恒的主。愿我们都在永恒的主的教训和警戒、主的话语面前脱去脚上的鞋。当我们成为在主面前脱鞋的人的时候，我们才能成为顺服父母的子女、孝敬父母的子女，才能成为不惹儿女动气的、不惹儿女怒气的父母，用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儿女的父母。愿我们真正成为那样的子女、那样的父母，成为洁净并照亮这个世界的通道。我如此的祝愿并祝福大家。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今天又通过神的话语让我们明白应当成为怎样的子女，应当成为怎样的父母。这世界日益以自我为中心，只关心自己的意愿能否实现。我们承认身为基督徒的我们也曾随波逐流，试图用世俗的方式养育子女，以为只要满足了物质上的富足就是成功的人生。比起过去的人，我们拥有和享受的更多，受教育的也更多，但世界却越来越冷漠、自私，深陷于物质万能主义之中。求神饶恕我们的过犯与罪恶，求神让我们的自身、我们的子女以及我们的后代都能用主的教训和警戒，用主这永恒的生命的话语来养育。我们承认我们能走到今天，完全是出于主用你的话语对我们进行了塑造。现在求神让我们顺从主的教训和警戒， 顺从主的话语。我们希望我们都在主的话语面前脱去脚上的鞋，在这个世上成为盐和光，成为洁净并照亮这个世界的通道。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